以哈谈判再含僵局，以色列不会满足哈妄想要求。川普媒体集团纳斯达克上市股价大涨，金宇正放下狠话，拒绝与日本任何的接触。习近平再提200斤十里山路不换肩，原因竟是这个。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今天是香港时间3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听每日新闻。在新闻播报之前，请听一下三高代谢宝合活的反馈。自从我们的频道推出三高代谢宝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正面反馈。张先生购买后留下五星级的用户好评，他说良好的购买体验，送货亦好快，目前效果还不错，下次还会购买。来自德州的李先生为他的太太购买了三高代谢宝，近一个月他的血糖就从 7.1 降至 6.4， 他觉得效果很好，已经回购了三次，还送给了朋友。三高代谢宝不仅是针对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的食疗补充品，它还是一种全面的保健方案，透过激活身体的自我疗愈力来改善使用者的睡眠品质和精神体力，亦显著提升了肝脏和肾脏的功能。三高代谢宝是更自然、更健康的选择。详情请见健康520网站。以色列与哈马斯之间的停火谈判再次破裂，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表示不会满足哈马斯的妄想要求。据大纪元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二26号发表声明表示，哈马斯再次拒绝了美国的所有妥协方案。声明列举了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提出的极端要求，坚持立即结束加沙战争，以色列军队完全撤出该领土，以及继续掌权，以便重演10月7号的大屠杀。声明表示，哈马斯的立场清楚地表明，他对通过谈判达成交易完全不感兴趣，亦证明了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通过的首次明确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所造成的破坏。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强调，以色列不会满足哈马斯的妄想要求，以色列将追求并实现其正义战争目标，摧毁哈马斯的军事和政府能力，释放所有人质，确保加沙今后不再对以色列国民构成威胁。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说，以色列政府已通知其在卡达的谈判代表回国，不过内塔尼亚胡的声明没有提及这一点，亦没有说会谈已经停止。在此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进行了数个礼拜的会谈，但是似乎进展甚微。以色列当时表明立场说，如果停火亦只能是暂时的大约6个礼拜左右，战争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哈马斯剩余的部队被摧毁。以色列还表示，哈马斯必须同意释放人质才能够开始停火。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上个礼拜日在卡达多哈举行的会谈中，以色列的谈判代表签署了一项妥协方案，同意美国关于交换囚犯和人质的提议，用70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100人因杀害以色列人而被判无期徒刑，来换取被哈马斯扣押的40名人质，包括女性、未成年人、老人和体弱者。但是哈马斯试图加码更多的换取人质的条件。星期一25号，在美国投弃权票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要求以色列和哈马斯立即在加沙停火的决议。内塔尼亚胡对此发表声明回应说，美国背离了自战争以来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贯立场，鉴于美国立场的改变，内塔尼亚胡决定取消率领以色列代表团对美国的访问。以哈战争爆发在去年10月7号，当时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造成1200人死亡，约250人 被扣为人质。以色列随即对哈马斯展开报复性打击，直至今日。星期二26号，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公司简称 TNT 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代号为 DJT， 股价一度飙升45%，公司股价为70.46美元，市值为95.5亿美元。开盘后股票交易因波动而短暂停止。川普在 TNT 的多数股权最新股价为55.5亿美元，这些价值将继续随着股价的波动而波动。TMT 是川普的社群媒体平台真相社会的所有者。TMT 星期一与数字世界收购公司合并，数字世界的股价当日上涨35%。川普近期因为纽约民事诉讼案陷入财务困境，他的媒体集团与数码世界的合并并在纳斯达克上市，给川普带来了一大笔的意外之财。但是根据相关条款，他不得在6个月内出售其在合并公司的任何股份。据《华尔街日报》发文说，如果川普确实打算采取这类的行动，由7名成员组成的董事会需要给予川普豁免，这个并非前所未有。但董事会通常会等待1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先允许大股东出售，此举可能会引发公司面临大量抛售的风险，从而给独立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如果董事会批准了川普的豁免权，公司规定将限制他出售股票的数量。根据川普的媒体公司上市的交易量，川普仍可能获准在3个月内至少出售价值数亿美元的股票。报道说，董事会成员包括数码世界首席执行官艾瑞克·斯威德、长期从事律师职务的 W. 埃尔格林、川普的长子小唐纳德、川普同3名前川普政府官员、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前白宫同5角大楼助手卡什·帕特尔、同前小型企业管理局局长林达·麦克马洪、真相社会首席执行官、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议员德文·劳涅斯亦是董事之一。真相社会母公司发言人香农·迪亚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日的这篇文章显然是该媒体针对真相社会发表的一长串草率的研究不足的文章之一。他没有讲明华日的这一篇或之前的相关文章中有哪些误导性或不准确的内容。在纽约的一项民事诉讼中，这位前总统起初被要求支付4.54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在星期一，纽约州一家上诉法院小组在裁决中表示，如果川普集团及其高层在10日之内缴纳1.75亿美元保证金，川普一方提出的暂停全部罚金的申请可获批准。这一判决阻止了纽约州总检察长詹诺克最快在星期一开始扣押川普资金的行为。美国马里兰州的一座大桥在星期二凌晨遭一艘大船撞击后倒塌，据说当时在桥上有10多辆汽车和民众落水。由于河水温度非常低，救援人员正在加紧搜寻幸存者。据 CNN 的26号的报道，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横跨帕特普斯科河的交通要道法兰西斯斯波特基大桥在今日凌晨1:30遭到一艘大型货船撞倒后倒塌。由于现场的冰冻条件和有限的能见度可能令人担忧，救援人员当前正在寻找至少20名据信已落水的民众。巴尔的摩市消防局通讯主任埃文·卡特赖特表示，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在凌晨1:30，由于能见度有限，因此正在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合作进行搜救。卡特赖特补充说，目前港口周围的温度约为华氏30度，摄氏-1度，因此水温肯定很冻。卡特赖特亦对媒体说， 官员他们将在稍后评估法兰西斯斯科特基桥的状况，因为这座桥已经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为巴尔的摩大都市区的很多通勤者提供服务，因此随着调查的进行，将有结构工程师参与其中，试图评估桥梁的状况。根据卡特赖特的讲法，目前的情况并不安全，但调查人员还将在桥梁倒塌前评估桥梁的状况。据马里兰州交通管理局的资料显示，法兰西斯斯科特基大桥长 1.6 公里，横跨帕塔普斯科河进入巴尔的摩港。这座桥在1977年开通，以《星条桥》的作者的名字命名。据说法兰西斯斯科特基在1814年目睹麦克亨利堡遭到轰炸时，曾坐在这座桥子附近，这个激发了他写下美国国歌的歌词。据马里兰州政府的网站显示，巴尔的摩港去年处理了超过5200万吨的国际货物，价值超过8000亿美元，在美国港口中排名第九，而且该港口提供马里兰州的15330个直接工作岗位和139180个工作岗位。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班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26号透过官媒朝中社发表谈话，表示从今日起，北韩将拒绝与日本的任何接触同交涉。而金宇正前一日才呼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做出政治上勇敢的决定，事隔一日马上翻面。金宇正在谈话中指出，日本政府根本没有改变历史，谋求地区和平稳定，迈出新的朝日关系第一步的勇气，用同自身毫无关系的所谓的核导问题来干涉属于北韩主权的正当防卫权，批评日方始终捉住无法解决、无需解决、无法克服的问题不放的态度。金宇正表示，朝日关系不能够被面临史上最低支持率危机的日本首相的政治策略所利用。炮军首先提议无条件举行日朝首脑会谈的是日方，但是日本就首脑会谈进行的幕后交涉以及政府高层发言，都将早已不存在的日本人被绑架问题当作议题，根本不想进一步协调首脑会谈事宜。金宇正曾经在韩国和古巴建交之后的2月15号就朝日首脑会谈表示，只要日本为改善关系做出政治决断，两国完全可以共同开辟新的未来，并称绑架问题已经解决。然而日本政府表示完全无法接受金宇正的讲法，双方的立场差距极大。金宇正25号发表谈话，透露日方多次表明举行朝日首脑会谈的意向，并敦促日方做出政治决断，但是岸田则持谨慎态度，表示从未确定与北韩领袖峰会任何的事宜。中共党魁习近平在日前赴湖南考察时候，再度主动提起港为网民所嘲讽的200斤十里不换肩，并解释说不换肩的原因是担心换肩的时候物资会跌落来，显示习近平对外界舆论和民情的无感。据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前往湖南考察期间，在21号在长沙主持了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在听取湖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习近平从粮食安全讲到粮食的损失浪费问题的时候，再次主动提及了自己广为人知的抬200斤物资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神话。他说，我在农村插队时抬那些物都不用换肩，如果换肩震一下，那些物就会跌下来浪费了。现在粮食损失有不少在机修上，要改进机器，避免粗放作业。习近平再次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对此，有网民在 X 社交媒体上留言说，中国网民拒绝接受习主席的解释。一，当年抬那些物 都是装入麻袋，而麻袋最多装180斤的物，所以200斤是吹牛。而那些物装在麻袋里面，即使换肩，那些物亦不会跌下来。粮食部门的麻袋都是统一的，标准是能够装150斤的谷，多一些亦装不下，不管是人台车拉都是要用麻绳缝制袋口的。哪个都不喜欢浪费粮食，那个时候的粮食特别珍贵，所以不存在换肩就会跌落粮食的讲法。那个时候见过抬150斤粮袋的人，都是短距离装车、卸车、上粮库，100米就算远了，再远人就顶不顺。不过亦有网民认为抬200斤是可能的，那个时代农村真的有人能够抬200斤。我记得我们的邻居一个小伙子，他不高，特别实在，两个膊头各能够抬一麻袋麦。生产队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休息时都会这样讲笑，游戏比赛看谁力量大，能做得嘢之类的娱乐。其实当年各地公社交公粮的秤不准是普遍现象。习近平2003年任职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曾接受中共官媒央视东方时空的采访，在谈及昔日放下陕西农村时表示，曾落雨刮风在窑洞里面杂草，晚上跟着看牲畜，还要去放羊，什么事都做，到后来抬200斤的物，十里山路不换肩。习近平再次解释200斤十里不换肩，显示其对外界的舆论和民情毫无所知。今年二月，习近平到天津考察时，亦再次毫无避忌地点评天津著名小食九不离的包，并毫无顾忌地大谈1966年文化大革命串联时他在天津车站食包，显见其并不知道网民他们给他起了个包子外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